这个时候如果他不听你的话，你要怎么办呢？不听你的话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你音乐是为了要保护他，所以你必须要管制他的行为啊。那么第二个管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教。如果他根本不听你的，你想教他什么呢？啊，你讲他根本不听。所以管跟教是两回事。那么这一点我们晓得，在座各位有没有人这个就是当过兵啊，或者在军队里面做过。事实上美国也好，中国也好，全世界我认为军队里面是最了解这两件事情的关系的啊。所以军队里面为什么要那么严格的管，所以他的训练才会有效。如果他不能够把你很严格的先管理好，后面的训练效果上就会打折扣啊。我们的儿子现在在美国的军校里面念书，所以呢这一点我们常常也在聊天。那么我先发觉古今中外所有的军队里面最了解这个道理，他是先管了才教。那么这个道理是对的。我们今天很多父母犯的错就是说我们只想教而不想管。那事实上呢，你先管后教，你教的效率会大大的增加，而你管的精神的力量会慢慢的减少。我现在画一下，其实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关系啊。这个笔管太细了。
嗯，你要用特别的笔，因为后面你准备没关系。
那个笔。
哦，谢谢，这么巧，你还有一支这个笔。
谢谢。好，我们有很习惯的这个，假如说横轴是指年纪啊，小孩子的阶段，这个假如说是从最小到大人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我们需要花下去的功夫的力气。那么这个管的这个部分应该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减小，理论上到了成人的时候你就不需要管了，它完全可以自主。那么教的这个部分就是 training， 是什么呀？是从很小增加上去。那等到成人的地步呢，这个教并不停止，但是方式要改。从这里开始，你不再是一个只是一个 teaching 的角色，而是成为一个，在英文没有的字就是 coaching， 就是你是当成在旁边辅导他的一个角色。所以呢，然后这个 teaching 再慢慢的降下来到没有。但是我们现在要注重的一个观念就是说，管是要越小的时候越多。啊，所以我在上面问你，认为几岁的小孩你可以开始管？我想大部分人有的写一岁，最早的写一岁，最晚的写八岁还是九岁。那我坦白告诉你，你五岁以前不管的话，你八九岁已经管不了了。啊，所以事实上，从生下来第一天，你就要管你小孩子的行为。如果你在给他换尿布子的时候，有些调皮的小孩怎么样？他爬走了。你叫他躺在这里，他就是要爬走。那么这个时候，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好笑的事。一般人会说：“哎呦，这个小孩太好玩了。”事实上，那你所进行是件什么事呢？就是说他的意志在跟你的意志在斗。你叫他这样做，而他说我要这样做。那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开始采取管教、管理他动作的一个行为了啊。所以这个是差不多管教他一个基本的关系。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我记得罗成常说，现在的因为他跟其他的人谈过这个问题，就说父在道路上出来，有很多人就觉得这个管教上面，对吧？罗成由你来讲好了，那干脆由你来说这个所谓的管跟教出了问题，这个先后出了问题。
我们一般的人啊，常常是先教后管。所以呢，在小孩很小的时候呢，就跟他讲道理，那这个时候他是听不懂的。其实三岁以前你没什么道理可讲，你知道，你跟他讲吃青菜，他说我不吃，他没有说不吃啊，他也讲都讲不清楚。你把青菜放在他嘴巴里，他那个吐出来，这个时候你跟他讲，你说吃了对你好啊，你吃了长得漂亮，他说没有用，因为他的脑袋里面并没有办法来处理这种逻辑上的思考。那么但是呢，我们犯了另外一个错呢，是等到年纪变得很大的时候了，我们小的时候不管，到大的时候要来管了。等到他都到了17岁啊，18岁了，哪一天忽然回来，你看，哎呀，你这个头发样子绝对我不喜欢，或者哎呀，你这个裤子样子我绝对不可以要去要。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忽然发觉你跟你的孩子中间那个所谓的代沟怎么这么大，吵成一团了啊！所以事实上我们必须从小先把他管到你可以教他的地步，那等他将来长大的时候，你自然发觉说你教起来就容易得多，而且你需要管的事情越来越少啊！那并不是说我自己做到了这一点，但是这个神的恩典给我们这个小孩子大部分的时间，我现在还可以教他们，或者是说至少我讲话我的意见他们还至少可以视同参考啊，不会说完全的拒绝啊。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还没有能够有效的管之前啊，当然啊，对不起我突然想到是另外一点啊，就是说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你不要跟小孩讲道理是第一个事情。那么等到小孩差不多三岁以后呢，你可以跟他讲一些道理，你可以讲一些道理。但是我们犯的最大的错误是说，我们讲的道理完完全全的在教导他一个错误的事情。我们一般人所讲的道理都是自私的道理。你在地上跑，我跟你讲，你不要跑啊，因为什么？你跑了会摔跤啊，对不对？可是事实上，你应该跟他讲什么？你不要跑，你跑了你会撞到别人。你必须从小在教他的时候就要让他放弃自我思想的一个中心，开始永远去考虑别人。像我们吃饭排队，你是不是第一个冲上去？那你要知道，你是第一个上去的话，就有人要在你后面，那你就要替后面的人着想，你拿完了后面人还有东西拿。那么这个当然我们今天有这么多吃的，这个不是一件重要的一个观点，观点是说我们从小刚开始跟小孩子讲道理的时候，就要建立起来他永远替别人着想的这个思想啊。像我刚刚管闲事啊，因为我们今天吃饭很慢嘛，你知道那个我吃完饭的时候都已经快一点多了，一点出头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已经有很多小孩回来吃第二轮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做父母就应该跟他讲，有些人是第一次的还没拿的时候，你先等吧，你并不是那么饿了，你要先替别人着想啊。所以在教的时候，从小一定要用一个替别人着想，把这个自我中心的思想放掉的方式来教。开始从他很小的时候讲道理，说你为什么出去不可以去踩那朵花，你踩了之后别人就看不到，你为什么不可以把东西丢在地上乱丢，因为你丢了之后就必须要有人来捡，那么你不应该让别人来捡你丢的，所以你自己把它捡起来啊，应该用这样的态度来教他们。
所以有人讲，他说不要总是告诉你小孩不可以做这件事情，就只告诉他 don't do this， 你要告诉他为什么不要做，而要分析你。如果你能够，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现在不要讲还没有信主的，我们基督徒也常犯的错是什么，我们都总是给小孩子一些规范，你给他规范他就要反抗。所以你要给他一些规范的时候，越大你要跟他解释越清楚，你要告诉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今天你比如说你不要抽烟，就是叫他不要抽烟，再没二句话，就是因为你不喜欢，这个没有用的。你要跟他讲道理，很多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学儿童教育很重要的一个，这也是跟管教很有关系，就是不要永远是 negative， 不要永远是负面的，不要总是说不要不要，不要说什么要，你要跟他说你应该做什么。你会发现我们多半，你不相信你回想你这今天一天所讲的事情，多半是叫他哎呀不要这么大声，哎呀不要跑，哎不要不要，你讲的都是不要，但是你从来很少告诉他你应该做什么呀，没有。所以今天我看到小孩子在跑，我会跟他什么，我除了告诉他不要跑之外，我应该最首先的告诉他我们应该慢慢的走，你要这样子告诉他。这个就是你看这个管教 你可能没有想过吧，在很多时候都是这样。那顺便讲到这个，因为我相信我不可能记得这么多零碎的事情，但是以后我们会讨论。譬如说小孩子他有时候不听你的话，或者是你给他一些选你叫他做什么他不听，我给你们一个秘诀啊，尤其是跟稍微小一点的小孩，甚至大的都可以，我常常还拿我孩子做实验呢。你不要告诉他做这一件事情。你譬如说你现在有两个东西让他选择，你就给他选择 ，OK， 把两个他可以选择的东西放在这里让他选择。你譬如说 他不喜他这个菠菜跟那个 broccoli 跟那个菜花都放在这里，你就跟他说你今天愿意吃这个还是吃那个，你今天不要只给他 broccoli， 然后就说你今天就吃这个，你不如给他一个选择，小孩子就不得不选，很有用。你不相信你回去试试看，对吧？你慢慢的试，也许你的小孩个性特别强，他说我两个都不要但是一般来说不但这个两个选一个，而且什么先后很有关系，小孩子一般听到的是后面那个这是儿童心理学啊，所以你们听了就把它当做一个秘诀，可以教管你的小孩。 OK，
好，我们现在再看我们今天要谈的最后一个啊。
这时间可能
我们时间非常赶，所以
讨论可能不够，
讨论不够没关系，我们在这里随时可以在任何地方可以讨论，吃饭的时候或者是宵夜的时候都可以讨论我们今天要看最后就是途径啊，管教的方式跟途径，这个方式途径啊，在圣经上里面谈到三件事情啊，圣经上用了三个不同的字，第一个从在英文这个字叫做 rebuke，我们中文翻译成责备，所以就是说口头上的。那么第二个 level 在英文上就是，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 punish 啊，责罚啊。那么事实上呢 punish 是跟另外一个字是要并用的啊，就是说 encouragement 叫做鼓励，所以换句话讲，这个就是说你要责罚他不应该有的行为，但是你要鼓励他应该有的行为。 encourage 这个字事实上是 courage 是个名词了，加上个 en 变成说 put courage in 啊，把你这个勇气放在你孩子的身上。那么这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说，责罚也好鼓励也好，你采的行为，你所采取的动作行为跟他的这个 offense， 跟他所干的错事要有相关的关系，而且要成比例啊。今天如果说他这个玩具玩完了不收好，那你说好，你今天晚上吃完饭我不给你吃冰淇淋，这个对小一点小孩来讲，他很难把这两个事情 relate 起来啊，比较小的小孩三岁以前。但是如果说你今天玩具不收好，我把你的玩具给我收起来，你明天没得玩了，那么他比较能够容易知道说是因为我玩具没有收好所受到的一个后果啊，那么必须要给他一个后果。有些人在行为生活上面他自己做事有要面对自己的后果，比方说我们大人都知道，你今天吃东西不节制，你可能晚上会肚子痛，这个是一个自然的后果，不必人家来罚你，你就知道下回你就少吃点吧，对吧？但是小孩子呢，有时候他干的事情没有后果啊，所以这个时候 punish 的意思就是一个 structured pain， 就父母要 create 一个后果来让他以后不再干这种事。那么这个时候父母必须要硬着心的啊，比如说你觉得哎呀，看到小孩那么可怜，我还要再让他这个痛苦一样，好像很不好意思。那想想我们一开始为什么提到说神对父母的要求和应许和给你的权柄啊，为什么不好意思？最后一项我讲到不好意思，这个是最困难的一项。在圣经上用的英文字叫做 chastise 或者 chastisement， 在中文里面翻译没有任何这个二话可说，责打就是打啊。所以我们这个最后啊，我们明天最后一段专门讨论打跟不打。圣经上并没有告诉你一定要打，但是圣经上也没有说像有一些教育人员在讲说你绝对不可以打啊，所以这是有很多讨论的余地。但是圣经上是把这个责打是放在管教的方式之一，这是绝对是可以接受的管教方式。而且这个责打我们刚看的圣经里面就提到跟杖有关，那这个杖是干什么用的？就是打屁股用的，那不说别的用的，不是说小孩子走路走不稳拿个拐杖，不是意思啊，这就是真的打屁股用的，叫责打这个字。但是责打这个字必须在最紧要的关头才用，用的时候很简单的来讲就是说，当他要 challenge 你的 authority 的时候，完完全全的背叛的时候，那么这个我们明天会再做继续更多的讨论。
所以做父母真的不简单，你真的要有这个勇气，要求神给你这个智慧，否则 你做得好，你就发现真的是天天头痛的事。但是我现在可以坦白告诉你们，如果你下功夫，其实也没有那么辛苦。想到长远来讲的时候，像我们今天每次看到我们小孩子全家四个人坐在那里聊天，聊得很开心的时候，甚至他功课都不想去做，他就想跟我们就是讲话讲不完，开开心心的，天下大事都可以谈。你想这种快乐是有代价的，你必须要先付代价。没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对吧？ No free lunch， 这个我们都知道。所以如果你真的知道这个后果这么严重的话，与其将来后悔来不及，真的是一去就不回头了，不如现在下功夫。但是怎么下功夫呢？如果是基督徒，我一定劝你们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求神给你智慧。你们夫妻怎么样教导孩子，两个人要一致，这个以后我们要提。常常夫妻不一致，你们的小孩就变成神经病，你知道，情绪不稳定，哎，学习也就差了。你不要小看这些事情啊，这些都是管教很有关系的事情。所以如果还没有信主的，也可以开始祷告。我这次也是告诉一个这个姥姥啊，她这个外婆带着这个孙儿在睡觉，那么有很多的事情，我就说你还是可以带着他祷告。我跟你讲，真的很非常神就听他们的祷告，然后小孩就整个改变，所以很有意思。他就第二天就来跟我讲，他说真的是你跟我讲的完全没错，对吧？这个我们要提到，这是他小孩怕黑的事情。OK， 以后我们都会提到，按照年纪这些都有。OK， 好，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就在这里结束之后，下一堂课呢，我们就要谈到我管教一些该注意的事情，然后管教里头容易犯的错误，我们有很多的讨论，最后打与不打，你们把你们的问题准备好，如果能够事先给我们，我们可以准备得更恰当一点。他会当场还要读问题，然后还要回答，所以如果你们什么时候碰到我们，把你们的问题就写下来就给我们，对吧？所以我们可以到时候会帮你们回答。
好了，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结束，但是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再讨论是可以的。你还有下面一堂要去，但是我下面一堂比较自由，是吧？